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今天要再来看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到第7章的20节。在这里我们要提到撒玛利亚城被围困的故事呢，也是借着这个故事呢，耶和华第三次考验约兰王的统治。神经过三次对约兰王的考验，第一次呢是在列王记下第三章，借着摩押之役，我们看到约兰王统治之下的以色列人，他们敬畏外邦的神比对耶和华的畏惧还来得厉害，所以在这个试验里面，约兰的统治一点达不到神国度的要求。第二次的考试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借着外邦人的乃曼对耶和华的敬畏，对照出基哈西虽然是神的子民，但是在内心里面却对耶和华没有一个敬畏的心，那我们看到在后的要宰钱。那么第三次呢，就是这次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到第7章20节的考验，让我们看到约兰王事实上是毫没有信心的一个王。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动态的圆圈，这个动态的圆圈开始于亚兰全军对以色列人撒玛利亚城的围困，这个圆圈在围困里面就一直的缩小，从亚兰的军营缩小到撒玛利亚的城墙上面，再从撒玛利亚的城墙这个圆圈再缩小到以利沙的家门。到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问题最严重的地方，然后接着当神的拯救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圆圈又开始往外得到解放，从以利沙在家里预言以色列人要得到拯救，接着圆圈就扩展到四个长大麻风的人在城墙外面彼此商量的话，接着这个圆圈再扩展到亚兰人的营盘上去，亚兰人的撤军消息得到证实以后，全城的人蜂拥出城到亚兰人的营地中掳掠，以色列就得到了拯救。那在这整个故事的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当圆圈从营盘到撒玛利亚的城墙的时候是亚兰军队的围困，但是从城墙缩小到以利沙的门口是约兰王缩小这个圆圈。以利沙代表神预言神拯救的来到，但是在神拯救的这整个过程里面，抵挡神拯救的圆圈向外扩展的是约兰王还有约兰王的军长。那我们就从列王记下第六章的24节到31节，我们来看这个圆圈如何从围住撒玛利亚的亚兰军营缩小到被围的撒玛利亚城城墙上面。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之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子80色克勒，二升鸽子粪值银5色克勒。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首先让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亚兰跟以色列继续的征战，神在很早的时候就给亚哈一个很好的机会，要把便哈达处理掉， 但是以色列王亚哈自作主张释放了便哈达。我们看到便哈达给以色列人带来的困苦不单单只是在亚哈王时候，连到亚哈他的儿子的时候继续是他们的一个很头大的问题。那么便哈达在这个时候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以色列的城被围困，就有了很大的饥荒，到了一个地步，一个驴头要值银子80色克勒，80色克勒是差不多我们的1公斤，1公斤的银子可以换一个驴头。这个是很讽刺性的，因为驴是一个不洁净的动物，这个不洁净的动物现在以色列人也吃了，而且头基本上肉是不多的，肉不多的驴头都要卖到1公斤的银子，你可以知道这个饥荒是相当的厉害。那2升的鸽子粪，2升差不多是 300cc 啊，鸽子粪。另外一个翻译呢是豆荚，一般我们吃豆子的时候豆荚我们是不吃的，但是这个时候饥荒到了这个地步啊，他们连豆荚都拿出来卖，而且 300cc 就要卖银子5个色克勒，差不多55个公克，这个是一个饥荒严厉的程度。然后接着这个圆圈就从亚兰军队的围城往内缩小，缩小到撒玛利亚城的城墙上。26节提到说，有一天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王一般不会出现在城墙上，现在王出现在城墙上表示现在战役在进行之中啊，所以王要在城墙上视察。那么就在王在城墙上走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就大声喊他说，我主我王啊，求你来帮助。王马上的反应呢，他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王等于是说，假使啊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帮助你的。王所说的非常的正确，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希伯来文是说 Amer Hamelek Malak， Amer 是说的意思， Hamelek Hamelek 就是这个王， Malak Ma 就是说什么， Lak 就是对你。这个字的安排呢很有意思哦，因为它是 Hamelek 跟 Malak 这个字母都是一样，只不过是把 Hey 跟 May 这两个字母对调，所以原文是问然后王，然后说什么问题，他就在文字上面很微妙的让我们看到说这个王就是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这个妇人就提出他的问题，他说我因为太饿了，隔壁的这个妇人他说不如把我们的孩子煮来吃啊，我就同意了，就把我的儿子吃了，可是呢第二天他就把他孩子藏起来不肯给我吃，王啊你要出来主持公道。这个王听到这样子一个惨不忍道的事情，他就撕裂他的衣服。以色列人在非常的震撼非常的难过的时候，他们就撕裂他的衣服，代表他们的哀痛啊。他把衣服一撕裂的时候，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表示说这个约兰王好像今天教会所说的在进食祷告。所以这个王在外表上，第一个他讲说假使耶和华不帮助你的话，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他讲得很正确。第二个在他的行为上呢，他的王服里面是穿着麻衣，就像我们今天的话说他这个时候虽然头发都梳得好好的，事实上他是在进食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王好像在神面前有一个很敬虔的心，在神面前寻求神的帮助的样子，可是他讲的话呢，却让我们看出这些外表的行为啊，不是他内心真正的意思。因为在31节王说，我今日若容撒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知道撒法是审判的意思，那么以利沙的名字的意思是上帝是拯救啊。他明明已经讲过说，假使神不拯救神不帮助的话，我从什么地方可以帮助你，但是他在这个最需要神帮助的时候，却要把以利沙这位代表神的拯救的先知的头砍掉。然后在第33节，王到了以利沙的家里，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他从自己嘴巴里面讲出来是说，我不要再仰望耶和华了。所以你看呢，他说话还有他的穿麻衣跟他真正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心口不一的。 让我们看出这个王他真正的内涵其实不是真正来到神面前寻求帮助的人。那在这个地方，这个妇人彼此交换儿子，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光景正显示出耶和华的咒诅啊临到了撒玛利亚。在利未记的26章说，假使你们不听从我的话，我要降灾给你们，你们继续的不听，到了一个地步，29节，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同样的，在生命记28章的53节提到神的咒诅的时候，他说，你在仇敌围困窘迫之中，必吃你本身所生的，就是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儿女之肉。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人，必恶眼看他弟兄和他怀中的妻，并他余剩的儿女，甚至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他要吃儿女的肉，不肯分一点给他的亲人，因为他一无所剩。你们中间柔弱娇嫩的妇人，是因娇嫩柔弱不肯把脚踏地的，必恶眼看他怀中的丈夫和他的儿女，他两腿中间出来的婴孩与他所要生的儿女，他因缺乏一切，就要在你受仇敌围困窘迫的城中，将他们暗暗的吃了。以色列人也许在听到摩西跟他们讲这些律例的时候，想不到有一天真正会这样的发生。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王到百姓离神越来越远，到了一个地步，在撒玛利亚的围城里面，这个悲惨的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这个动态的圆圈从亚兰的营盘之中缩小到撒玛利亚的城墙上，进一步在约兰王的帮助之下，这个好像是要让你窒息的圆圈就往里面再缩小，缩小到代表神的以利沙的家门。32节到33节说，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这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声响吗？正说话的时候，使者来到，王也到了，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图片，王派的使者在门那里推着要进来，以利沙就派这些长老把门顶着不肯让他进来。所以你看这个令人窒息的圆圈一直要缩小，好像变成一个紧箍绳，缩进来就把以利沙的头就拿掉了。但是以利沙就说挡着他，让这个圈圈就在他的门口停在那里。王到了以后呢，就讲了他心中的话，他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跟他的老爸完全一样，他没有想到是因为他的犯罪使神的审判来到他身上，他就直接想到是神降这个灾祸，所以我根本不要再仰望。从第七章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这个令人窒息的圆圈被神的力量往外推，神的拯救啊，借着以利沙开始往外扩散。在第七章的第一节，以利沙的预言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色克勒。这个一细亚是多少呢？一细亚是 7.3 公升，细面其实就是面粉。前面讲到银子5个色克勒才买 300cc 的豆荚，这里只要一个色克勒的银子，他就要买 7.3 公升的面粉。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拯救啊。他说，假使你要买大麦的话呢，一色克勒的银子啊可以买到 14.6 公升的大麦，更便宜了。而且时间多久呢？你现在看到是交换孩子在吃啊，但是啊，明天的这个时候24小时之内呢，这个拯救就会来到。这个在一个围城的人的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难想象的。以利沙这样讲话的时候呢，马上有人就认为他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讲这个话的人就是搀扶王的军长，这个搀扶王的军长就是 在王面前王所依靠的军长，他就对伊丽莎说，假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把你说的东西都倒下来，也不可能有这个事情。所以伊丽莎就对军长说，你必亲眼看见，但是你却不能吃。神会让你看到他的话会实现，但是这个好处呢，你得不到。那么我们就看到这个圆圈呢，就往外扩散，从伊丽莎的家就扩散到撒玛利亚的城墙上面。在第三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就看到在城墙所发生的事情。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跑，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到了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摔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我们知道长大麻风的人是必须住在城的外面，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虽然是在围城，这些大麻风的病者他们是在城外面，平常的时候有人还会丢些东西给他们吃，但是在这个时候城内有饥荒，所以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就说，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要是进城，城里有饥荒，那在这里坐着不动也是要死，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到亚兰的军营当中去，我们去向他们投降，他们有可能就说，好，给我们一点东西吃。那要是他们把我们杀了呢，那我们就死了嘛。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到了亚兰的营盘里面去了。这个一去呢，他发现这么大的营地呢，却没有一个人在那里。第六节作者就跟我们讲，这是因为神使亚兰的军队呢听到了车马的声音，好像是很大的军队的声音，他们就吓着了，因为他说这个一定是以色列王的救兵到了。所以他们在防分看不很清楚的时候，他们就马上起来，我相信神给他们听到的声音不是很小的声音，让他们听了以后，他们发现这个军队呢就很近了，所以他们就跑了。甚至跑的时候，他们撇下帐篷、马驴、营盘造就，表示说假使这个马他的马鞍卸下来，他们连把马鞍放上去的时间都没有就跑了，就只顾逃命，没有来得及带任何的东西啊。所以这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来到了营盘，哇，帐篷里面甚至吃喝的东西还留在那里，他们就痛痛快快的吃了喝了，吃饱了以后呢，当中还有很多金银衣服，他们拿了很多就回来藏到他们自己住的地方去。做了一次以后，他们又回来一次，第二次回来不需要吃了，他们就进了另外一座帐篷，再把其中的财物呢也是同样的收刮了以后把它收藏起来。收藏了两次以后呢，他们就有一些不安了，他们想到城内是在吃驴头、吃鸽子粪、在儿子交换，那我们在这里又吃又喝，还在收藏这些宝贝，我们要是不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城内的话，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所以他们说，我们赶快向王来报信。所以他们就在城墙外面对着城墙上守门的人喊说，哦，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盘，一个人都不在了，也没有人的声音， 只有牲畜还有帐篷留在那里。守城门的人就把这个消息向里面王宫的地方传送出去。在第十二节，王听到这个消息，王夜间起来，他就对臣仆说，我告诉你们，这个是一个诡计啊，亚兰人知道我们饥饿，所以他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王他就说，你们不要去，这个是一个诡计啊，因为我们现在饿得睡觉睡不着，所以亚兰人就用这个诡计让我们像老鼠一样要出去找食物，等到老鼠出去的时候，猫就从田野里面呢一个爪子下来就把我们抓住了，所以不要去。这个时候离以利沙跟他讲话还不到24小时，那王第一个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想到以利沙的预言，所以这个王确实对神的话好像一点都没有摆在心上，他拒绝让以色列人出去。神本来要把这个圈圈往外推送，但是这个王就站在这里说不要。那在13节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当中的五匹马，这个注释他说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了、马是当时的一个战争的利器啊。那这马当然吃的比人还要多了，人都快要死掉了，马当然也都差不多快要饿死了。那所以这个臣仆就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之马中的五匹马打花人去窥探。这个建议王就没有办法拒绝了，所以14节到15节于是就取了两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这个报告证实了这些长大麻风人所讲的事情，所以16节到30节众人就出去掳掠亚兰人的银盘，于是一细亚细面卖银一色克勒，两细亚大麦也卖银一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两细亚大麦要卖银一色克勒，一细亚细面也要卖银一色克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当以色列人饿得已经可以了，有这么好的消息，他们就要往外冲。那冲了以后，他们不但拿到了他们要解决肚子饥饿的食物，而且他们马上就做起生意来了。一个细亚的细面就是 7.3 公升的面粉卖一个色克勒， 14.6 公升两细亚大麦也是卖银一色克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17节讲到呢，说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弹压，军长等于是站在那里说，你们不能够出去，或是你们不能够跑那么快。当神的拯救来到的时候，这个压迫的圈子就被整个打开了，而且用很快的速度往外打开。军长想站在那边抵挡这个圈圈的往外扩展，所以就被踩死了。就像神人以利沙对这个军长所说的话，他确实是看见了，但是呢，他不但没有吃到，而且被踩得扁扁的。在这个地方，这个经文的结构呢，从第七章的第一节到20节，就是这个拯救的圈呢一直往外推展的时候，第一节是 A 神的话语，就是提到神的拯救呢要来到撒玛利亚的城。第二节是 B 军长拒绝相信神的话语。这个时候从第三节到第11节，我们看到是四个长大麻风的人所带来的一个报告，就是说亚兰人已经不在了，这个我们把它叫 A plan， 跟前面的 A 相对，因为 A 是神的话语，对不对？那这个 A plan 是从长大麻风来的报告。那么 B plan 呢，在第12节是王拒绝相信这个报告。那么 C plan 就是13节到15节，这个报告得到了证实。所以最后一个 C 啊，就是16节到19节，神借着以利沙所讲的预言得到了证实。然后第20节呢，结果约兰的军长因为不信就死了。这个构造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 A plan B plan C plan 从这实际发生的报告，王拒绝报告，拒绝相信报告，到报告得到证实，为的是平行的对称出前面的 AB 跟后面的 C， 就是神的话语，军长拒信神的话语，结果神的话语得到证实，撒玛利亚饥荒解决了，而且军长就照以利沙所说的就死了。那军长的反应就是跟王的反应是完全平行的，军长因为拒信神的话语他就死了，王基本上也不相信神的预言，他的死也是迟早的事情。这个故事跟前面的乃曼的故事有很多很类似的地方，像基哈西他知道这些属灵的术语，他也能够奉耶和华的名起誓，但是他却不一定照耶和华的话做。那这里约兰王他也很了解说，假使耶和华不帮助你，我能够从何场或从酒榨帮助你呢？而且他里面也是穿着麻衣啊，但是当然他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他却跟神的旨意刚好相反。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当神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工作，我们都知道这些术语，可是我们对神的信心不够，所以神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不但不能够配合，反而成为神工作的阻挡。这个约兰王的例子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六章的第八节到23节亚兰人被围的故事，和列王记下第六章24节到第七章的20节以色列人被围的故事来做一个对照。这两个故事呢，我们都可以把它分作三个同心的圆圈来看。我们先从列王记下第六章8到23节亚兰人被围这件事情来看，这有三个同心圆，最里面这个圆圈是以利沙跟他的仆人在多丹城内被亚兰人所围啊。第二圈的这个圆圈呢，我们就可以写成是亚兰人包围多丹城。再往外啊，第三个圆圈是以色列人把亚兰人包围在撒玛利亚的城内，结果呢拯救都是从最里面这一圈的以利沙来的，因为以利沙要求以色列王让亚兰人能够吃饱，然后放他们回去，所以亚兰人得到拯救是因为最里面的这圈以利沙的话，而且他得到喂饱的食物是从最外圈的在撒玛利亚城墙上的以色列人给他的。那么以色列人被围的故事，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三个同心圆，最里面的这个圆圈是以利沙跟撒玛利亚的众长老在撒玛利亚城的以利沙家中，然后往外第二个同心圆是以色列的王跟他的臣仆包围住以利沙的家，然后再往外第三个圈最大的圈是亚兰的大军围绕着撒玛利亚城扎营，把以色列人围困在当中。那么在这个故事里面，以色列的拯救啊，同样是从最里面这圈以利沙的预言来的，然后以色列王跟他的臣仆还有撒玛利亚的民众也在第二圈的这些人，他们得到拯救是靠着第三圈，就是亚兰大军营盘里面的食物得到喂饱。假使你把这两个故事对比起来很有意思，亚兰人被围的故事里面拯救他的也是以利沙，结果呢，从此亚兰军不再患以色列境了。那么在以色列被围的故事里面，以利沙的预言也是同样带来以色列人的拯救啊，但是这个拯救的结果呢，因为王的军长不相信，所以他被踩死。那我们看到约兰王其实也是一个不信的王，那么神的审判也是很快会来到。所以神对我们是怜悯的，不信他的人要是能够谦卑，能够认罪接受他，那么神很乐意赦免拯救这些本来不认识他的人。但是对于那些自以为认识他的人，我们在神面前就要警惕，要小心， 不要自以为认识他，我们就很松懈，照着自己的意思随便做。那像这个以色列的王一样，他们活在神的恩典中，却看不出神的恩典，也不归荣耀给神，所以很多时候就享受不到神的祝福。